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华人应该算是真正的融入了。其实我们这六集纪录片呢，其实是一个从历史的回顾再走到现在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华人和澳大利亚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记录了一些华人现在融入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从整个过程来看，我觉得就像综合你所说的，既有历史的这些渊源，也有这个现代的这些融合。
汀格和伊昂啊，都在新州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你能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当地的情况，给你留下了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吗？
我觉得一样的知名度稍微大一点，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去摘樱桃呀，这个对，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地方。Tinga 呢，就比一样的范围还要更小，然后更偏远一点。确实，我们刚去到那儿的时候，整个街景，尤其是早上起来出去采访、拍拍外景的时候，确实街上是没什么人。说起来也可以用荒凉来形容，但是那里的居民呢，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真的都和中国啊有一定的渊源和了解，就是说。那儿呢现在已经没有完全的华人面孔的在生活在那儿了，就是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纯正的这个澳洲人的感觉，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呢其实是有华人的血统，所以说外表上看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深深的去细细的去挖掘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其实那有很多的历史啊文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我们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 Tinga 这个地方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啊，即便像我们居住在新州可能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全国的听众朋友，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 Tinga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Tinga 其实算一个澳大利亚新州的一个内陆的小镇了，只有不到1000人吧，所以说它的范围其实很小，但是在那个地方呢，它和农业稍微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去挖掘那边的历史的时候，这个过程呢，感觉它那儿有一个博物馆叫永兴隆博物馆，就一听就是这个
中
文字翻译过来，对汉语这个翻译过去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就在他们那个原本的一个也类似于汤号的那种地方。方的一个小市政厅那种感觉的旁边，就是算在这个小镇非常市中心的一个位置了。然后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进去看里面全是一些上世纪啊90年代的那种陈设，很有意思。然后了解到这其中呢，他的几任店主啊，这个也都是有这个中国人，或者是当时可能后来是也有华人的这个店主在里面经营。那从98年呢，他们就改造成为了一个博物馆的形式，所以一直保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这种商品啊、货品啊，所以有的时候，来到那儿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以前，很温馨的一个地方。
我看到在纪录片当中，你也提到了 Tinga 保留了华人的传统庆祝节日哈。
对，那说到这个节日这个活动的庆祝呢，可能就不得不说当时的在我们纪录片中也比较明显的两位主人公是一对老夫妻，已经都70-80岁了。那他们一直坚持在办这个每年的元宵节的一个庆典。那他们其实自己的血统里已经没，他们两个人呢并没有华人血统，而他们呢也并不是说和中国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就是通过在刚到汀家居住的时候挖掘这个小镇的历史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这个汀家和中国的渊源，然后他们愿意将这份这个历史呢传承下去。他们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最合适呢？那就不如庆祝文化这种方式，每年的元宵节大家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个小镇曾经和中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汀家最早在我们说淘金潮淘金热的时候呢，它那里是这个锡矿的发现吸引了很多中国或者是中国远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的这些华人，他们很多去那儿这个淘这个锡矿，所以当时也算带动了这个小镇的发展。那现在来说呢，祭奠这边纪念这种和华人的渊源，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元宵节的方式。每年呢他们会邀请一些居民，还有这个曾经是自己的祖先在汀家生活过的，现在可能已经分散到新州的其他地方，有的甚至最远的有到西澳去居住的，会邀请他们回来一块儿在这里再相聚，然后重新这么庆祝一下。其实说到汀家，当时我们去拍摄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协助就是来自于汀家那对70-80岁的老夫妻，他们其实就一直在以志愿者的方式在记录着这个小镇的历史。 因为他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华人来到这里当时淘锡矿对于这个小镇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传承和记录下这种历史，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它。他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拍摄，不管是纪录片的形式也好，或者其他方式下留存下来，让不管是澳洲人知道也好，中国人知道也好，在远在澳大利亚，在一个非常偏远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的一个小镇，也能有这么一段很友好很美好的历史值得回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义务的在做这些事儿。而且我们去了以后，我感觉到当地的居民都是特别特别的很开心，你知道吗，他们非常重视这件事儿，甚至当地的一些媒体还关注到我们去报道去做纪录片，他们也觉得这个小镇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很开心。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是尽最大的全力在配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想不到的细节，他们都会不断的问我们，你们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吗，帮助吗，所以我们得到了非常非常多。而我们的纪录片的时间确实是也有时间的限制，还没有展开更多。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如果还有更多的意义的话，就是可能它会引起大家对这些地方或者是整个新州整个澳大利亚华人历史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因为还有更多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
除了 Tinga 以外呢，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地方叫 Young 啊，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听说，但是呢这里面也要问你一下，当时你去到 Young 拍片子的时候，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样的话呢，最早我的印象也是摘樱桃的地方，然后这次去呢，它当时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淘金的一个重地，当那边有很多金矿。而且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叫蓝屏暴乱，它是这个 Lamping Flat 这个地区，原来呢样的名字就叫 Lamping Flat。 那它后来为什么改名呢？其实是在这个暴乱结束之后，后来决定要不我们改做样吧，因为这个暴乱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回忆，所以他们改了名字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那说到这个蓝屏暴乱，其实它是这样，当时很多欧洲的矿工呢不太满意这个华人矿工在当地有很好的这个效率啊，然后他们也非常的辛勤啊，周末有的时候还在工作呀，就打乱了原来有的那种秩序。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对华人矿工当时有一定的这个嫉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心理，所以最后引发了一个暴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并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者略微听说过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说蓝屏暴乱是不是就是说当地本地人对华人的这么一个暴乱的，但其实不是。那当地人还是很友好的，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纪录片呢，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詹姆斯罗伯茨呢，他是当时庇护过上千名中国矿工的这么一个澳大利亚在当地样那边的一个本地人，所以说当地人确实是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还有庇护。
我看到你的纪录片最后是回到了悉尼，你觉得悉尼对于澳洲华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觉得主要也是悉尼的华人人口很多嘛，所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聚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过于把它和其他地方区别开来，因为我就在我们采访的众多对象之中，有一个 Alison， 她是一名律师，她也是一个作家。那她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打动我的，就是我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华人和其他族裔的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很自然的融入的一部分。所以我感觉就是一种很好的心态。那我们自己共享这个和所有族裔的人一块儿在共享我们的文化，那这是一种每年在春节期间也好，在平日里也好，无论是中国的餐馆、中国的饮食还是其他方面的文化，就是一种融合和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大家觉得很 enjoy 这个过程，欢迎大家来进一步的了解，如果觉得还有一定距离，可以慢慢的再感受，我觉得融入的比较好的一个过程吧。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